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明慧网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为您播读的文章有：一、小学生精进做好三件事；二、小小弟子正实法；三、营救过程中去名利情；四、正念要我这样做；五、通过手机直接劝退。
明慧法会，小小弟子正实法。作者：河北大法小弟子。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大法在我身上的神奇体现。我今年11岁，上小学4年级。我是1999年12月出生，妈妈在怀我3个月时正赶上720，她就怀着我到北京正实法。当时妈妈被县公安局迫害，我2、3岁时，妈妈经常在家看大法真相光盘，我也跟着看。当看到光盘里大法弟子在天门正实法，他们两手打着横幅喊法轮大法好，我在床上蹦蹦跳跳的也喊法轮大法好。妈妈学法我也跟着学，妈妈背红银我也跟着背，不知不觉就把红银全背下来了。那时我3、4岁。我5岁时有一次发高烧咳嗽，吃药输液不管事，嗓子发炎，扁桃体肿大，肚子疼得不行，得了小肠疝气，人瘦得不像样子。去医院检查，医生要我做手术，妈妈看看也没办法。这时来了几位大法弟子和妈妈切磋，同修说，妈妈，这是你的心促成的，你把心放下。娇娇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你要让她学法修炼。这时我也对妈妈说，你拉我一把，我不就上去了吗？妈妈也悟到了应该让我学法练功，于是妈妈每天一字一字地教我读转法轮，学会一段又教一段。有时我想偷懒，可一想师父，就又跟着妈妈读起来。天天学法，天天跟着妈妈练功，不知不觉身体就完全好了。半年的时间，在我没上学之前就把转法轮这部法全读下来了。妈妈和同修们集体学法，每人几段轮着读，我也跟着读，同修们都夸我超长，不可思议。2009年11月，甲流感在我们学校很严重，我们班有20多人发烧，一天我也发烧了，老师给测了一下体温是39度，老师就告诉妈妈给我输液。我回到家学法练功，不一会儿就好了。第二天向老师电话报告，说我好了，体温正常。老师不相信，亲自到我家里看，感到奇怪，别人得输好几天液也不好，你怎么不输液就好了呢？妈妈给老师讲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和超常，老师也感动了。有一次我脖子上起了一个炸腮，特别大，张不开嘴，不能吃饭，只能喝稀的，黑夜疼得睡不着觉，疼得哭，一疼自己就想师父，想大法。由于正念足，过了2天就好了，我用正念突破了病业关。有一次妈妈半夜出去挂条幅，家里只留下了我一个人，我睡着了，妈妈就出去了，等我醒来一看，屋里黑黑的，一个人也没有。当时我有点害怕， 但一想我是大法小弟子，没事，身边有师父。我一想，果然身边出现了师父的法身，还有法轮和护法神。我就围着被子在被窝里被红银，一直到妈妈回来。我上学前就会通读转法轮，认识好多字，学校老师都感到吃惊，以为爸爸妈妈都是大学生，其实爸爸妈妈只是初中毕业，都是打工的。我也能做资料，妈妈是大法弟子，她也要做万花丛中的一朵小花。因为妈妈文化低，学电脑困难，技术同修教她费事。我看在眼里，心想我平时也上网玩电脑，记性好，我也是大法弟子，我先学会教妈妈，帮妈妈做资料不是更好吗？我就用心学记，不长时间我就学会了。我教妈妈，妈妈连鼠标也拿不来，教几次妈妈也不会，我有点生气。可一想自己作为修炼人，要向内找，要有耐心，我就把过程仔细地给妈妈写上。渐渐的，妈妈也会做资料了。我和妈妈还给电脑和打印机起了一个名字呢，还和他们沟通。有一次做真相护身符，我急于求成，没细心做，结果把纸放反了，造成两片护身符作废。有一次妈妈做小册子，忘了点一项，便错了很多。我回来一看，全错了，很生气，还说了一些不入耳的话，没顾及妈妈的感受。过后觉得自己作为小弟子不应该这样，就向妈妈道歉。一次打印机卡纸了，我便和他沟通，我说你是为法而来，你做大法工作是威德很大的呀，你不能不做。我又发正念，重新打开打印机，结果好了，真神奇。我们班里有什么事老师都让我办，同学们叫我小老师。我在学校里处处按照真善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一次捡到5元钱，主动交给老师。同学要玩跳绳，绳不够，我主动让给别人。班里打扫卫生，我主动拿上扫帚干最累最脏的活。学习成绩在全班是前3名。老师夸我是个懂事的好孩子。这都是因为我修炼了大法。大法给了我智慧和健康的身体，我要感谢师父，感谢大法。讲真相劝三退，小的时候妈妈证实法讲真相劝三退，我也跟着做，妈妈用笔写大法真相条幅，我就在旁边帮忙，帮着拽拉晾包装。我6岁时，妈妈晚上出去贴不干胶，我也跟着贴。妈妈白天出去救人，讲大法真相，我跟妈妈去，有时发正念，有时也帮妈妈讲。一次我们讲真相时，妈妈骑着自行车带着我，不小心我的脚伸到车轱辘里挤了脚，脚后跟都被挤得塌下去了，流着血。哥哥只给我简单的包了包，疼我也不怕，想想有师父，有大法，没几天就好了。作为一名大法小弟子，我的同学就成了我要救度的对象。我给一些同学看真相资料，看悠游自在动画片，向本班和其他学校的学生讲真相劝三退，尤其讲天安门自焚案中利用小刘思颖诬陷大法的真实情况，大约劝退同学30名左右。有个好朋友还跟我一起学大法练功呢，不妥之处请同修指正。
下面请听法会文章，小学生精进做好3件事。师父好，同修好，我是一名6年级小学生，4岁就得法，现在已经12岁了。我要求自己按照师父要求我们的去做3件事。下面把我经历的一些事情向大家汇报一下。我们班上有一个跟我很要好的同学，我觉得他跟我特别有缘，从1年级开始他就一直陪伴我。 可是直到今年我都没给他讲真相，因为是同学的缘故，我总是有些顾虑，没把救人看得那么重要。有一天开始并没有想跟他讲真相，只不过和他说了一个预言，他很感兴趣，我就从这儿入手，告诉他预言的含义，随后提到了法轮大法，他很感兴趣，让我带一份资料给他。第二天我把资料带给他看，他看了一会儿后说，这是反党的东西，不能接受。我告诉他共产党不好，给他讲九评共产党里的事儿，他很震惊，于是他想退队，问我上网退会有危险吗？我说不会，于是他放心退了队。劝退他可真不容易，连续讲了一天。过几天他说他想看转法轮和练功的书，我就把转法轮和大圆满法带去学校给他。通过这件事我意识到救人很紧急，尤其是学生，不明真相的还很多。还有一次我打出租车去爷爷家，我看到司机车里挂着毛魔头的像，我问他你信毛吗？他说信。我又问他你信共产党吗？他说信。我又问那你信法轮功吗？他说不信。于是我问他为什么不信，他说因为自焚。然后我给他讲所谓天安门自焚的真相，藏字石、共产党、毛魔头等等，怎么怎么回事。最后他说啊，我明白了，那我退吧。记得有一次我上四年级的时候，妈妈让我给站在路边的一位叔叔一份资料，他当着我的面打开，看到是大法的资料，就跟我说，我是警察，你在哪个学校？你们老师知道你发这个吗？我没回答他，妈妈看我半天不回去，就过来看个究竟，看见我俩僵持的局面，平静地问道，怎么啦？资料是我让他给你的。警察看见妈妈迅速地离开了。从那以后我产生了怕警察的执着心，后来通过学法，师父说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见红银二怕啥，怕心慢慢修去了，警察警车我再也不害怕了。我觉得警察也是值得珍惜和救度的生命。最近家里经常出现许多蟑螂，赶也不走，沟通也不行，后来只能见到就打死。后来有一周我因为忙着学习和做正式大法的事，没看电视上的游戏频道，家里的蟑螂竟然只剩下个别小的。我和妈妈终于明白了，是我看游戏的缘故，很多人都爱玩游戏，而游戏多是杀戮生灵，我决心一定要杜绝这种电子游戏。我还发现，如果不在四个整点全球大法弟子发正念时发正念的话，邪恶就会钻入你的空间场干扰。有一次我错过了，过后一发正念，看到邪恶从我的空间场的漏洞里涌了进来，黑压压一片，怎么也清理不完。我还看见一个很大的魔拿两把黑色的弯刀向我砍来，我用法器还击，费了好大劲儿才把它打散成无数小块消灭掉了。从那以后每到四个整点发正念，我尽量不落下，哪怕发正念一小会儿也行。还有学法也很重要，我们家是资料点，有大量资料需要做，有时我和妈妈很心急，不学法就去做，结果事倍功半，串业钉书机也不好使。后来我们发现这是做事心，以后每次都是先学法再做事，效果非常好。所以提醒各位同修，做什么都要先学法。以上是我的点滴体会，请慈悲指正核实。
在雪里，在霜里，妈妈您是否有冬意？在夜里，在梦里，妈妈我总是会梦见有我的身影。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交流稿。营救过程中去名利情。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有幸又参加了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这是我第四次投稿，前三次都没入选，但我不退却。我知道和同修相比差距很大，特别是对法理的认识不够清晰，但我非常珍惜每一次法会，因为我知道这是我们大法弟子的法会，也是大家向慈悲伟大的师父汇报我们修炼过程的机会，更是我们通过学法在法理上自身如何认识如何提高的互相切磋交流的盛会。我1997年12月习得法轮大法，至今已有14年了。14年的风雨历程，14年的酸甜苦辣，我亲身体验到了慈悲伟大的师父的精心呵护。14年的神路叫我对师父的感恩无法用语言表白，在汇报当中如有不对的地方请慈悲指正。一，得法学法。我1997年末有幸习得宇宙高德大法法轮大法，有一个同学对我说他修大法了，转法轮这本书非常好，是教人修炼的。我就从同学那儿借来了这本大法书，我一看就被其中的法理吸引住了，我多年来想要的想找的终于找到了。初得大法我就觉得好，就爱不释手地反复通读背记大法书，觉得这么好的法就应该装在心里印在脑子里。14年我先后通读转法轮千遍以上，背诵转法轮两遍，特别是对转法轮第一讲，在99年720之前我就能熟练地背下来了。红银、红银二、精进要旨，还有很多经文我都能熟背下来。我虽然58岁，背得不快，也很吃力，因为我是在用心记、用心背。我想，这么珍贵的万载难遇的别的生命想得都得不到的法轮大法就应该刻在心里。二，躲灾过关，叫人知法得法。由于深入学法和坚持练功，我的身体和心性发生了意想不到的神奇变化。得法前我曾患过很多疾病，我从小就体弱多病，四肢无力，一天总是头昏脑胀的，妇科病、尿道炎一直困扰我，三天两头便血，疼痛难忍。从我修炼的那天起，就觉得身体在发生变化，尿道炎好了，到现在一次没犯过。当我修炼到20多天的时候，身体就一身轻，浑身也有劲儿了，真是走路生风。我第一次尝到了不难受的滋味，当时真是有说不出的喜悦。在今后的修炼中，我遇到了许多磨难，但是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都神奇地闯过来了。通过学法，我深知大法弟子做事首先要想到别人。一次车祸，大法师父的呵护使我躲过了一场灾难，过了一大生死关。记得1998年秋季的一天，我刚从一辆客车下来，在过公路时，从左侧疾驶过来一辆满载绿豆的四轮农用车，把我一下子撞倒，当时就昏倒在地，人事不知，头的后脑部位被磕破了，都看到骨头了，血流不止。当时大伙把我从车底下拽出来，找车想把我送医院，但是哪个出租车也不拉，都说人不行了，怕死在车上晦气。后来好心的邻居开车把我送进了医院，到医院一检查没事儿，就是头磕破了。缝了十几针后，大夫问我的家人住不住院，还没等我家里人答复，我就在病床上喊着不住院不住院。 这些情况都是过后家人告诉我的。当时的记忆我现在一点都没有。家人没办法就回来了。我一直昏迷三天，醒来后才知道出了车祸。上医院来回坐出租车的费用和医疗费都是撞我的司机掏的。这时我想到师父说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致为后人着想啊，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精进要旨，佛性无漏。我想我是大法弟子，又想这司机也不容易，再说他也不是故意撞的，我就把车费医疗费共计760多元钱都退给他。肇事的司机说什么也不要，他说你没要我一分钱，这点医疗费就让我花吧。我说我是修大法的，修真善忍的，我就把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话告诉他。司机是开快车了，可是他能是有意去撞人吗？他不是无意的吗？他听后很受感动，就把钱收下了，并连声说，你们师父真好啊。同时我和同修一起给他讲了法轮大法的美好，拿大法书给他看，司机很受感动，后来得法了。三，向内找，去名利情。师父说，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在营救同修的这件事上，对师父的这段法我深有感悟。一，去情。今年年初，我弟有两位同修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在去做真相的路上被恶警绑架。这突如其来的事情发生了，真是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当时真的懵了。这时师父的一段话打入脑海，师父说，真正击打的时候他可不等你，转法轮。我明白了，旧势力他不会等你修好了再来迫害你。当时没有向内找，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事情，完全被情的执着带动着，就是一直在流眼泪，就是想哭。其中有一名被绑架的同修，我俩从99年720到现在就一直在一起证实法，风风雨雨走过了12个年头都没有分开过。他这次遭迫害我真的受不了，我跪在师父向前放声大哭。这一哭又想到师父的话，情是常人中的东西，常人就是为情而活着，转法轮。了却人心恶自败，红银二别哀。师父的法唤醒了我，我立刻明白了，擦干眼泪知道上当了，情是修炼人要去的东西，认识到错了。既然磨难出现，不论是自己的执着心导致的，还是旧势力干扰迫害，我就利用它静下心来向内找自己，把这磨难当成是好事。我想既然磨难来了，我就按照大法的要求对照自己向内找。我就和本地同修一边营救同修，一边向内找自己。二，去名。近几年来我忽视了修自己，更谈不上个人提高，倾向于做事，虽把讲真相救人当成头等大事，却忽视了学法。学法不用心，根本就静不下心，距离法的要求越来越远，对自己的很多执着心没觉察到，如名利情等，还自以为我们这儿做得好，大家都能主动去讲真相救人。有时还出现攀比现象，你讲得多他讲得少等现象。有时还听到同修说，你们那儿讲真相做得好，就飘飘然了，这是求名之心，自己还不悟。这实际就是没走好师父安排的路，最后被邪恶因素钻了空子，致使同修被绑架，给大法造成损失，给救度众生造成影响。去年有一名别的地区同修在我们这儿被绑架了，我觉得我们这里没做好，没脸见人，心里总觉得很压抑，没有向内找，这是什么心？ 这一年就这么趴着，没有静心学法，及时的用法来衡量自己，调整自己，提高上来。新的一年开始了，我又用人心去想，今年可得小心点，别再出事了。结果又出事了，同修被绑架比自己被绑架还难受。就在这痛苦中，师父的一段法又打入脑中。师父说，那不是出于慈悲心，他那个名利心根本就没有去，根本就生不出慈悲心来。转法轮。我恍然大悟，师父不是在说我吗？法的高深内涵在我这一层次中展现了。我求名的心多强啊！是师父点悟，叫我找到了这个求名的执着心。这时，正好一位负责协调的同修来我处，我和他讲了我这个求名的心怎么这么强啊。同修说，你再往深挖一挖，是不是为私为我呀？我一听，对呀，我怎么没悟到呢？同修走后，我又在深挖自己。修炼这么多年了，师父让我们修成无私无我，我却为私为我，这不是积点错了吗？多可怕呀。同修帮我找到了根子，这时我就看见在我眼前一个物体一下子就露出来了，包在物体周围的东西刷一下子就脱落下来了。我就伸着头想看是什么东西下来了，这伸头一看就没了，就感到身体轻飘飘的，脑子里什么也没有了，太轻松了。我哼着大法歌曲到里屋做大法的事去了，往那一坐才意识到，我怎么这么高兴啊，马上就隔开了。三，去力。我还接着向内找，自己对情名的心找到了，对力的心还得找。自己觉得对力的心看得很淡，找不出来。我家是家庭资料点，资料用量不算大，个别同修自己不能做，我就帮着做，不让同修拿钱，我能承受得了，不存钱，不存物。原以为自己对力看得不重，可又觉得还没有找到，我就在力的问题上找。有一天我在做营救同修的项目时，脑海里又出现了师父的话，今天的人类大舞台就是给大法与大法弟子准备的，不管你们做哪个项目，不管你们为救度众生中做什么，都应该坚定地把它做好，完成好。在明慧网10周年法会上讲法，我猛一惊，在营救同修上我还有依赖同修家人的心，家人未修炼法轮功，为什么要依赖家人呢？在营救同修时，我们准备给同修请律师，可同修家人不配合，认为白花钱，所以一直拖着。大法弟子是这台戏的主角，那一切都是我们说了算，大法弟子在做，不能依赖常人。这时我明白了，为什么请律师定不下来呢？不就是在钱的问题上吗？这不就是利吗？这利益之心不就在这摆着吗？怎么还说找不到呢？找到了对利的心后，马上我和另一同修到被绑架的同修家去商量。家人不同意，说请谁都没用，白花钱。某某说了，得判10年8年的。我严肃地对他说，谁说都不算，只有我们师父说了算。我俩对他说，请律师不用你拿钱，但你得配合我们。家人同意了，我和同修都感到很轻松。第二天我们就和律师联系上了。第三天，被绑架的同修的孩子给我打来电话说，我家某某去接我妈去了。在慈悲伟大的师父的呵护下，在同修的坚定的正念下，在国内外大法弟子的配合下，同修平安回来了。经历了这事，使我真正悟到了师父说的修去名利情，圆满上苍穹，慈悲看世界，方从迷中醒，弘银圆满功成这段法。四，做一名真修弟子。同修被绑架的这次沉痛的教训，就像一面镜子把我照清楚了。我看到了我自己修的什么样了，多危险呢！在师父重锤的敲击下，我清醒了。 我要多学法，学好法，遇事向内找，做一名师父的真修弟子。在这次教训中，我还悟到了一个理。在同修被绑架后的一天，我在走路时就像有人提醒说，博大。我意识到是师父在点悟我，我就在心里默念几遍博大这篇经文。而他博大精深的内涵，只有修炼的人在不同的真修层次中才能体悟和展现出来，才能真正看到法是什么。精进要旨，博大。此时我严肃地问自己，真修了吗？这么多年一直对法理搞不清，也很少展现，师父对大法弟子的要求也没做到，没做到就不是真修，真修弟子就应该是师父咋说就咋做。师父告诉我们，练功人就必须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让我们修去名利情，让我们修成无私无我的正觉。这些光会说不行，要做一名合格的真修弟子就必须做好。在正法快要结束的今天，一些不好的人心必须修掉，在去人心上是没有捷径可走的，只能靠自己在学好法的过程中下决心修掉它。这段修炼的经历使我真正体会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法，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以上我经历的事情证明了，哪个执着心不去都不行。再一想，哪个执着心不都是师父帮我去掉的呢？哪一个人心不是师父帮我找到的呢？真正给我们去掉执着的是师父啊。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我把真修、实修、自身融入到一切事情中，让每一言一行都在法上，多学法，学好法。在短的时间里，身体上也在起着变化。我盘腿在以前就能盘两小时，可近几年一小时都很难坚持，到最后腿都很难搬上来，一搬腿就抽筋，要反复几次才能盘上。经过不断学法，我把大法书共计39本都认真通读一遍后，马上就起了神奇变化，腿不知不觉地盘上了，又能盘两小时以上了。这变化来自法，是师父在鼓励我，加持我。通过这次教训，我深刻地知道了多学法、学好法的重要，更知道了只有多学法、学好法，按师父说的做好三件事，才能做一名真修、实修弟子，才能完成好大法弟子渡人的神圣使命。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交流稿。正念要我这样做。我的修炼之旅很坎坷，真可谓是历尽艰辛。常人这边的家庭和生活也不寻常，充满了经济和凄凉，但是修炼大法的事却从来没有被困难所屈服和折扣，甚至在失去常人一切包括生命时，我的主意是仍然在大法上，把大法视为比生命还重要。我没有人为的想要怎么去做，可却总觉得有人拽着我去干、去做、去这样走。我悟到这是我另外空间那个明白的生命、明白的一面帮助我用正信、正念在做，是师父点化我去做，我就是为大法而来的，可能在下来之前承诺了巨大的誓言和重任。我有两个女儿都修炼，我几次被迫害在监狱中，她们都还在读书，因丈夫反对我们修炼，不照管家和孩子，我哪怕当时被邪恶绑在死人床酷刑上，绝食迫害至生命垂危，我还不断寄信要孩子们精进不可放松，而自己每天都在里面大喊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向全监狱中的人大声揭露邪恶，讲真相，为大法，为师父伸冤，一次次零口供，零签字，终于正念闯出。邪恶批我三年劳教，但邪党说了不算，我一路被师父的法发正念，当日闯出魔窟。我悟到是因为自己放下了生死，正念正行的结果，我感觉是师父牵着我的手在走。我没有职业，身体被邪恶残害的几乎半年都不能劳动，丈夫不给我们母女生活费，我只能用板车卖点水果，有时一天一分钱都没有赚。丈夫经常要将我们赶出来，毁大法书，干扰我们修炼，最后起诉与我离婚，我们母女过着流浪的生活。哪怕是这样，我也没有停止过做三件事，我没有任何怨言，只是担心众生还有多少未得救。这是我的业力，我要过的关，修炼提高要走的路。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在修炼中，在具体对待矛盾的时候，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可能有两种情况存在，一个是你可能生前有过对人家不好，你自己心里头不平衡，怎么对我这样，那么你以前怎么对人家那样，你说你那个时候不知道，这一辈子不管那辈子事，那可不行。还有一个问题，在矛盾当中牵扯一个业力转化的问题，所以我们在具体对待的时候应该高姿态，不能像常人一样。我明白了法理后宽容了丈夫，但后来法院没有判决我们离婚，丈夫不久得了绝症离世了。在那期间，我经常给他讲真相，劝他三退。丈夫死后，婆婆和她女儿占了丈夫单位的宿舍房子，我们没有和他们争斗，就在外面继续租房住，做点小生意。但不管住在哪里，学法修自己，发正念，晚上出去做讲大法真相的事，从来没有停止过。两年前，我在住所开个小铺，放了两个床铺，有一次不由自主的硬是把另一间房的床铺给撬掉了，就像有人捉着我的手做的一样。过了两天，周围的同修四五个人自发性的问到我家来学法。啊，我悟到了，师父见我环境清静，要我建立学法点。又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我心里像有事儿一样，在家团团转，不知道要干什么，于是我就出去了，不知不觉走进了一大法弟子家。同修把我带进了小房资料室，里边的同修就拉我加入了资料点项目。我悟到这可能也是我应该做的，我决心做好大法资料，救度更多的众生。不久有同修上门来问我学电脑上网吗，我说我只读了三四年书，更不懂这高技术。他说他教我，随后就搬来了一套电脑设备，慢慢教会了我技术。我会上网做资料了，建立了家庭资料点。我从内心感谢师父的呵护，我一定不辜负师尊的期望和众生的期盼，努力完成自己的史前誓约。谢谢师尊，谢谢同修何时。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通过手机直接劝退。尊敬的师尊好，同修们好，因为第一次参加法会交流，不知从何写起，十几年的修炼感受太多太多了，就写两个方面吧。一，得法。95年一个偶然的电话使我走进了大法，打开书看到师父慈悲的微笑，就感觉那么亲切面熟，带着无比敬仰崇敬的心情看完书时，正如师父所说的，整个世界观都发生变化了，只觉一个昏昏沉沉的我变得头轻体轻，尤其当我看到人为什么有病时，只感觉脑袋和身体震了一下，
从那一刻至今，我的身体没出现过病业，而且多年的各种疾病全都不翼而飞。大法解开了我心中一直苦苦追求的太多谜团，比如人是怎么来的，人为什么有病，人为什么来到世上，干什么来的，为什么还死，真有神佛吗？我从来都没有相信过人是猴子变的。这些解不开的谜团使我活得很苦，对这个世界上的一切我没有一点兴趣。突然看到这么好的书，我那个兴奋啊，高兴啊，看书时常常是以泪洗面。一天晚上看完书刚躺下，一个金光闪闪的巨大法轮带着嗡嗡的响声从房的一角朝我旋过来，刺着我眼睛，然后在头前身体上旋了一会儿不见了。以后经常看到大大小小的法轮在跟前旋转，而且感觉身体轻得像气球一样往上飘，练进攻飘得更厉害，而且一坐人就没了感觉，吓得我都不敢闭眼练。而且不管骑车走路，师父的讲法就在眼前耳边，我沐浴在沉浸在大法无比神奇美好之中。初得法的我，事事处处都用大法严格要求自己。这是一向支持我练功的先生突然来了个180度转弯，说什么也不让练了，把我所有的大法书、录音带、录音机全都藏起来了，任我怎么苦苦哀求也不给，而且天天是鸡蛋里挑骨头找茬儿。我守住心性，一忍再忍，结果我越忍他越来劲儿，粗暴野蛮无理取闹，我表面强忍，心里那个苦啊。一天夜里我实在忍不住了，跪在师父法像前向师父哭诉，师父啊，我实在忍不了，我已经忍到极限了。一天中午，我刚靠在床上，师父打开了我的天幕，像电视连续剧一样，每天一集展现了我层层下走。最后一集，一个巨大的彩色法轮从地上往天上飞旋。我明白了，慈悲伟大的师尊让我修大法返回去。从此，我更加精进严格要求自己，每天除正常工作生活外，我把全部时间都投入到学法弘法上，使我众多亲朋好友都走进了大法。二，讲真相。万没想到720江氏流氓集团开始了血腥镇压，真是黑云压顶，天像塌了一样。我被绑架，面对众多恶警声嘶力竭的咆哮审讯，我心中只有一念，不能给大法抹黑，不能给师父丢脸。我在心里不停地叫着师父。九天后我回家了，这时我家里的电话被监控，我心急火燎，不知如何是好。突然师父在讲法录像中的两句话响在我耳边，我悟道，我们一切都是公开的，让他们看，我们没有被人的。于是我每天用被监控的电话给我的亲朋好友、同学、同事打电话，讲我为什么被抓，讲大法的美好，身心受益。打进来的电话我也讲，电话结束前我就告诉他们，你们知道为什么镇压法轮功吗？一是练功都做好人，江泽民没法耍流氓了，贪官没法贪了，没法吃喝嫖赌了。我装作不知道电话被监控，天天打电话说这些，而他们想监听的电话一个不打。这样一来，他们对我倒客气起来。一天一个所长跟我说，看到你们这些法轮功，如果政府不管，我带领派出所的弟兄们全练。后来我被劳教一年，所外执行，我知道慈悲的师父为弟子承受了。天安门自焚伟案加大了讲真相的难度，我利用几次被绑架而认识国保科长、局长之便，我答应接到法轮功资料交给他们，常把真相资料送到公安局。自焚真相光盘出来后，我把光盘直接送到局长室。我对某局长说，不知谁在我家门口挂的盘，也不知道是什么内容，我没机子，没法看。局长说放在这儿，晚上我值班看看。以后我又多次给局长、国保科长、派出所所长写信，不署名寄信，寄真相资料。他们明白真相后都做得很好，该局长已经高升，国保科长辞职，派出所所长高升。九评共产党发表后，我几乎天天发寄。我利用学校中午放学乱，各单位下班中午吃饭或晚上下班时间，用信的方式送到传达室。记得有一次刚把装有酒瓶的大信封送到某校传达室时， 几位校领导正好从校外面走进来，门卫一一把信交给他们。只见他们边走边拆边看，用这种方式，我把酒瓶和其他真相资料送寄了本地区所有的派出所、公、检、法、司、政府机关、各学校、各大局。由于长期做事不能进行学法，很少学法，邪恶抓住了迫害我的把柄，在一次发真相资料时被邪恶绑架，后被非法劳教。被劳教期间，我除了被法就是发正念，静思己多执着事，摘自红营别哀。我发现了自己的太多执着心，如争斗心、妒忌心、显示心、证实自我、坚持自我的心、不让人说的心、怕心、执着孩子学习的心、遇到矛盾不知找自己、不学法光干事的心。出来后，我开始静心学法、背法，经常一背就是一天。我再次感受到了初得法时融于大法中的美好，尤其背法时层层法理展现，我重新找回初得法时的那种精进状态。在做三件事时，真是事半功倍。我找回了走进佛教的不练的邪悟的放弃的十几位昔日同修。师父在谢谢众生的问候中讲，大法弟子是各地区各民族众生得救的唯一的希望。随着正法进程的不断往前推进，今年我开始用手机直接劝退，半年多的时间体会手机劝退就是严格要求自己修心提高的过程。因为我们拨通的每一个电话并不知道对方是干什么的，是什么人，所以什么样的人都能碰到。比如有一上来就退的，也有骂街的，说难听话的，有根本不退的，有挂机的，还有610公安局要报警的。所以整个劝退过程，首先必须要学好法，由始至终始终保持强大的正念，心态纯净，宏大的慈悲，才能把各种各样的人退了。再一个体会是，救度众生的路师父早就给铺好了，就等着我们去救。比如我打过几位市委领导和大学教授的电话，当我用慈悲的语气讲完三退的原因后，他们不但自己退，有的还帮他们的孩子和夫人退。记得一个新疆市委领导对我说，你真聪明，把电话都打到我们市委大院来了，他全家退了。还有一个新疆的转业军人，他们一行11人正在上访，我刚讲完三退内容后，他们全部退出协党组织。还有一个内蒙古电话，接电话的小伙子按了免提，五个和他一起吃饭的听完真相后全部都退了。然后这些人又把他们的同学亲属的电话告诉我，当我一一拨通这些电话后也全部都退了。一天晚上我拨通的又是一个吃饭的小伙子电话，他也按了免提，因为声音嘈杂我并不知道他按了免提。当我最后告诉他危难来时，诚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时，只听电话里齐声高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太震撼了，我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我就一一帮他们做了三退。还有一次，我拨通的电话是一位党委书记，我帮他退完后，他很智慧把这个电话逐一往下传，一直传到第四位时，方知他们都是领导干部，说话文明，彬彬有礼。当传到最后一位领导时，他说，非常感谢法轮功，你们真了不起，我虽然没见到你，但听你的语气一定非常年轻漂亮，祝你青春常驻。还有很多很多接电话的人是师父的老乡或曾是一个部队的，他们说非常想念师父，盼师父早点回家乡，并让我带他们向师父问好，并转告师父多保重。也有很多修心的电话，一次拨通的电话是市610的，他质问我，你知道我是什么单位吗？我说什么单位都是为人民服务，老百姓有句话，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他气势汹汹地说，我是市610的，我已经锁定你了，我求师父加持，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他背后的邪恶。我说，既然您是610，就不用我讲真相了，立即停止您的迫害行为，为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现在国际追查组织已经收集了每一个迫害法轮功恶人的罪行，天网恢恢，已照出了所有迫害法轮功的恶行恶人。您现在唯一的选择，赶快退出邪党，停止迫害，保护大法弟子。他又说，我已经给你录音了， 我说希望你向全国的六英灵播放，他们都要停止迫害得救了，你还功德无量。他说我现在就去抓你。我说先生啊，这样对你有好处吗？善恶有报是天理。我开始给他详细的讲述法轮功真相，并举了很多例子。最后我说，既然拨动了您的电话就是缘分，希望您珍惜这份缘分，更珍惜自己的生命，给您起个化名退出邪党，名字就叫光明吧，祝您前途无限光明。他答应了。再举一例，有一次我拨通一个年轻人电话，他告诉我说他是团员，当我帮他退时，他突然骂起了很难听的脏话，我不为之所动，用非常平和慈悲的语气说，先生，我给您打这个电话就是告诉您大难来时怎么保命，并没有说什么吧，您怎么这么激动啊？他马上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欣然同意退出团队，并一再表示感谢，然后他马上发过短信，谢谢您。用电话劝退以来，真的感觉到众生都在急盼着等着我们去救度。很多人明白真相后苦于找不到大法书看，还有明白真相后想看酒瓶和大法真相资料的，有的给了我地址和电话号码，我给他们寄去了，但还有很多很多因特殊原因不能满足他们的。借此希望同修们都能拿起手机劝退，手机劝退是救人的方法之一，也是修炼提高的环境，因为整个劝退过程由始至终必须保持强大的正念，否则对方不是挂机就是不退。总之电话劝退以来感受太多太多，同时感觉自己也成熟，提高了很多很多。常人有句话，时间就是金钱，但对于我们来讲，时间就是生命。我觉得我的每一分钟都是为众生存在。现在我身边的同修都开始用手机劝退了，我想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能拿手机劝退，一定会成就师尊所要的，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一定会救下更多的中国人。若有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谢谢师尊，谢谢同修们合十。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